以发言多样性的第六期是大声呼喊为生产忍受苦痛。代导的激励，设定方言导播的时间，大声呼喊，忍受生产之苦，一场激烈的长期战斗啊。第一个大题是代导的激励。上期第五期我们谈了悲叹和生产之痛，那我们谈论邻里的悲叹、流泪和呼求这些表现。那这些在圣灵的各种表现，通常是与方言有关。那约翰福音11章33节这个"忧愁"一词是编号5015，它的意思是搅动，像我们说的那样来搅拌激荡水啊。当灵被搅动、激荡，有人就得医治、被复活。约翰福音5章1节。开始，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头，这个搅动水和医治之间的联系，不管是谁，不管有什么病，都会得医治。当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无论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这就应该向你证明，疾病和病人不是医治的关键，这都不是问题。但好笑的是，在当今教会眼中却很重要。所有的疾病都是因这个人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神过去的旨意不适用现在。这个人犯了罪，那个人不犯罪，他们有信心，他们没信心，等等，总是关乎神和病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当面对一个病人，人们关心的是他患了什么病，他的病是一种惩罚，是性格造成的。啊，这都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啊。当人们真的病了，他们不会有良好的品格，会有自怜自私出现。不要说，不是说要对他们有任何消极的认识，那是事实。久病床前无孝子哈，你不会期待在一个病人周围感到愉悦，因为疼痛，尤其是持续疼痛，往往会导致人们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普遍感到不安和难挨。搅动那水意味着啊，搅动、搅拌、激荡水。那在这里的忧愁中的忧愁是同一个词。那耶稣在灵里因他的听见和所知悲叹，他灵里忧愁，就是他在搅动他里面内在的灵。啊，当这个灵被搅动的时候，有人就会得医治啊。也就是说，只要耶稣搅动他里面的灵。有人就会从死里复活，同一个词，同一个观点，同一个解释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1章34节，拉萨路复活哈，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人，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心里悲叹，其实就是心里悲叹，还有哭。不，你看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然后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现在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动静。耶稣怎么知道神已经听他？因为知道他听他。他不用等到看见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他才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啊。因为耶稣相信，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看这个已经听我就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啊。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他祷告的唯一原因是让人们知道他与神连接。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喊叫说：“拉萨路出来！”他没有说：“父亲，请你医治拉萨路。” 使他从死里复活。他没有向父亲祷告，你看了吗？他是向父亲祷告完了以后，他直接对着拉萨路发命令。他命令拉萨路是什么？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出来。他祷告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他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周围站着的这些众人知道他在向天父祷告，知道他和天父有一个连结。然后他在耶稣在他的心里已经知道，神不但听了他的祷告，而且常常听他的祷告。耶稣他对天父说的是感谢。然后他转向这个问题的时候，直接对问题讲话，而且直接说出结果。那他想要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让拉萨路出来。那是你看，当他这样去发命令的时候，其实耶稣发的这个命令只有5个字啊：拉萨路出来。那这个拉萨路就从死里复活了。那他那个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他告诉他们挪开石头，解开湿布，然后让他走。他是你看到啊？那我们是不是想知道拉萨路那头发生了什么事？啊，他是如何站起来的？因为他应该像个木乃伊一样被包裹着，但是他没有想，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啊，他站起来移到门口，没有说那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耶稣告诉他让他走，耶稣亲自为我们带球，我们为迷失者带导。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注意他的灵哈，在我们里面，通过我们，我他也通过我们为我们代求。我们看到耶稣和圣灵通过说话是和谐一致的，坐在父亲，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也活在我们的里面。但圣经谈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比说基督在你里面更多。我们承认的是一样的，它是一体的，是你里面的圣灵在带导，我们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在带导，我们在灵里的祷告上达到耶稣面前，耶稣在天父面前带导。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可能对你自己的祷告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我们可以对耶稣的祷告有信心。啊，他在祷告，你刚刚所祷告的，基本就是他在复述我们的话。那也就是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复述我们的话，来确定一下，这就是，天父，你听到了吗？天父，耶稣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代祷啊。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我们需要。啊，就是诗篇55篇16节说：“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大声哭喊，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大卫说他要祷告，要大声的哭求。那我们需要设定方言祷告的时间，大声呼喊。那我每个人，我们今天来听课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在方言祷告店啊。247祷告殿，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祷告啊。其实我们这一条是做到了哈。那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目的，圣灵凭他的旨意来引导聚会，教会的聚会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根据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聚会形式，有针对特定事情的特定聚会，有宣教布道会，有运行在圣灵恩赐中的信徒聚会，在圣灵的恩赐里流动，还有祷告会。那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共同对抗教会的问题，是我们按照相同的规则玩不同的游戏。其实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规则。教会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对待每一个信徒聚会，就像与非信徒的聚会一样。我们房间里原本坐着满满一屋子每周见面的信徒，然后当有一个没得救的人进来，突然整个聚会就变成了传福音的大会，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将就那个需要，通常是降低那个聚会，而不是提升。啊，他这是讲的教会发展不快的原因哈。所以他在作者在南非德班或在开普敦地区做为期1周的属天医治会，啊，这样的聚会呢，作者通常将思路集中在有关医治的信息，而不会跑题。但那天的聚会就开始转向了。 啊，因为圣灵带领他哈，他知道他说的信息与意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被圣灵带领的，他没有说哦，看到这些人的聚会，这些人来了，然后他根据这些才信的人去讲这个信息。不，你看作者他每次聚会的时候，他是掌握这个主动权，他顺着他里面的灵的感动就开始去讲，他不会说啊，我看外在的这个来了刚慕道的刚信的这种，我就讲一些最基础的救恩的道，没有，他是讲的哥罗西的一个精简版啊，然后没有进入太多的细节，但却击中了目标。那晚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的与神与耶稣建立连结，神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现在基督住在你里面，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你里面，你应该要走在这个生命里，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这就是新造人的那一部分啊，就是他讲的是像他讲的不是像非信徒讲的，而是针对这个信的人。那针对信的人，就是他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结果那天他虽然是讲的对信徒讲的如何过出新造人的生活，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他虽然是这样讲的，但是他是根据圣灵的带领去讲的。结果那天晚上更多的人得了医治，然后大部分人在聆听生命信息教导的过程中得医治，比其他服侍的时间得到的更多。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在当，我们开始让人们互相祷告，有人来找我去和一个家庭谈谈，我去了那个家庭，大概有7、8个人，他们表示只想与我握手并表达感谢之情。他们原本都不是信徒，他们是带着自己有病的孩子来聚会寻求医治的，结果不但孩子当场得了医治，而且他们全家都信了主。他们说我们想要你传讲的那个生命，他们听了那个生命可以进入并且可以活出来，他就得救了。而作者他也没有谈地狱，也没有谈审判，也没有谈惩罚，而是只讲述的耶稣的死为这些人提供的一切，他们抓住了他，所以整个一家子全部得救了。那在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顺着圣灵去行事，必然从圣灵结果子。你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其实，如果顺着肉体去，他去如果看外在的环境讲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果效啊。圣灵带领就会有很大的果效。所以，听道行道，实践真理，激活信心。啊，他就重新，作者就重新安排了星期天的聚会，早上分为两班，单传为信徒的聚会，然后一早就开始。其实他讲的就是他在面对事工、面对教会的时候，他对被圣灵带领，他怎样去训练他们，然后分享这个神话语的这个干粮，然后再怎样去带领整个教会被圣灵带领，再去帮助他们成长，然后服侍他们、训练他们，啊，进入到那个。装备好，被装备好，进入下面的实践和具体的服饰，不仅仅是让所有的信徒来听到、来领受祝福，所谓的祝福，然后回到家什么也不知道，而是让他们听道行道，回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就是你边听边做，啊，他是让他们练习。让他们的信心被激活和眺望，这是作者他做的这个工作哈。所以我们在是时候了。第三题啊，是突破天蓝，进入属灵的专注。在诗篇55篇，大卫说：“我会祷告和大声呼求。”不幸的是，我们到了一个太受尊敬的地方。当我们满足于人的尊敬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自神的尊敬。啊，就是。他讲的一部分人宁愿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那么现在是时候冲破肉体的面罩，你的肉体未更新的思想，你的属魂的心意联合起来，不想让你方言祷告。其实我们的肉体啊，因为我们属魂的思想不明白我们方言祷告的是什么，所以他不享受方言，他从中没有收获任何的收益，没有果子吃。所以说， 我们在发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魂，我们未更新的思想，他会觉得百无聊赖，他会什么呢？他会不想方言祷告，他会拒绝方言祷告，甚至从肉体、从魂里面就抗拒这个方言祷告。但是你必须为方言祷告设定时间，因为当你开始说“我将要做方言祷告”，你的思想就会开始考虑溜号。你就想，哎，我还有另一件事情要有做，你突然间你就会说，我的炉子关了吗？好像听到那个电话铃响了，就像小孩说，我可以出去了吗？做完功课了，让我们去玩吧。我们需要来控制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能够安顿下来。所以说，我们能看到，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属灵的专注，我们专注属灵的事情的这个程度，我们需要去操练。可惜许多人来去匆匆，还没达到就已经退出，根本还没有触及灵界，完全在属魂的层面，没有人，没有灵的连接，从来没有摸到灵。如果你纠缠于很多世俗的事物和属世的人，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可以屏蔽干扰、专注于灵的地步，因为你太多的分心，你必须集中精力，踢开障碍，做出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祷告？花多长时间祷告？哦，感谢神啊！这都是我们每一个要想做耶稣门徒的人，必须训练自己的思想到这种程度。而我们不，我们看到247平台啊，真的是好多人，就像那个流动的沙一样哈、啊。我看到一群人来了，哗，一群人会被淘汰下去。祷告一段时间，哗，一部分人走了。但是你真正留下来的呢，是你真正被开启的人。为什么？因为当你单独发言祷告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大的精力能够专注下来。有的时候来一个电话，或者是你专注于你手中所做的事情，因为我这样也祷告过啊，突然你的发言祷告就停了，你啥时候停的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团体的祷告当中，这个殿中，这个圣灵的这个水流啊，它不会断绝。当你一断绝，或者有一个事情被打扰到，当你断绝的时候，那个方言祷告殿里头这个祷告的声音会提醒你重新再连接起来。所以，当我们专注在这个属灵的程度，我们祷告的时间越长，你各种的恩赐都会被激活、被调动、被激活出来，你能够那个尝到方言祷告的这个甜头啊！当你尝到这个方言祷告的甜头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个方言祷告里面。我一开始啊，我来到这个平台，应该是3年多一点了。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只是祷告1个小时。但是我越发言祷告，我越尝到这个甜头。我现在就把它延长到2个小时，但是也有3个小时、4个小时，有的能够做7、8个小时的祷告，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哈。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干哈，但是从纪律到习惯，从习惯到沉迷，当我们设定时间始于纪律，一段时间后，纪律会成为一个习惯。一旦养成习惯，那么你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沉迷。那我们沉迷于神的话，沉迷于这个灵里面这个祷告，你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你不认为上这个祷告殿来发言祷告是一种束缚，是一种约束，或者是一种使你不自由？不，当你设定时间，你把你这一天当中最方便的一个时间你定出来以后，你来到这个发言祷告殿，你祷告，你有一天。因为没来祷告，你会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因为有事情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你不能来祷告。家里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10月1啦、五一啦，或者元旦了、春节了，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里的亲戚啊或者来的事情比较多啊，有时候接待，那你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耽误一天，但是你会感到不舒服，它不会让你感到舒服。你不会说，哎呀，我离开祷告殿，我得自由了，我得释放了。不，当你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你会沉迷于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当你沉迷于这个，当你沉迷在与神的这个关系、亲密的关系当中，圣灵会啊，有的时候会给你异梦，有的时候会给你异象，有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突然各种恩赐都出来了，你会享受这个恩赐，你会享受他给你的这个启示。你会觉得什么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甜蜜。会非常的什么呢？你是和神在灵交的过程当中，神把一些隐秘的事启示给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方言祷告非常有意思？你看作者哈，作者他有的时候白天讲道，晚上很忙，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2点了，但是他养成了一个训练有素，就非常有纪律、有素、有这个自律啊，自律的这个习惯。他上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阅读，所以他觉得是一件非常上瘾的事，但是两点了，半夜2点，按理说应该很困了啊，但是他对于神的话是一种沉迷，是一种上瘾啊，所以他祷告，我们他劝我们啊，祷告也是一样，尤其是方言祷告，同样从纪律到习惯，以至于沉迷。那我们自己如果方言祷告，我们有的时候自我约束力差一点，但是你可以在祷告殿，你和大家一起祷告，集体来约束你。所以说，说方言时你的思想没有成果，祷告的是你的灵，因为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思想将始终试图引导你离开，转向另一件事，所以你必须对自己进行设置，才能确定何时要去祷告，你要决定。现代人要么早起，要么夜睡，两者之一。但你应该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就是我们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理出一个优先次序来。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你不能说我忙的没空祷告，我忙的工作我特别忙，我没空祷告。我和你说，你不管你多么刚强的人，如果你给你自己找理由，你没空祷告，你必定会软弱。因为我们属灵的人，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我们属灵的人，所以你看，作者他说我的生活非常忙碌，我基本没有空余时间，能够常规休息的时间有限，常常在一两个星期又要上路，多半都是在外奔波，人生旅途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不同的城市、汽车旅馆，不同的开车，途中不断的出发，很难固定。你看，作者比我们更忙吧？我们如果找理由，那作者他更有理由，但是他却有一个自律的生活。他不但有一个自律的生活，他而且能够给很多很多的人祷告，他帮助了很多的人。我们看到前面写的，他曾经为10万多人祷告，是不是？那现在就不止10万了。有的时候他坐飞机，在飞机上的时候是18至20个小时，但是呢，他会规划时间。多少小时睡觉，多少小时写作，多少小时阅读，都安排妥当。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纪律训练。这意味着你必须掐准时间，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管有没有睡意，必须睡觉。然后你的灵必须起到一个主导管制的作用，你必须控制你的魂，控制自己的身体，告诉你的魂和你的身体想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你工作再忙，你都有时间祷告。你骑着车，你开车的路中，你都可以祷告。你碎片的时间，你都可以祷告啊，你的嘴都可以祷告。所以，我们行程要有一个纪律啊，要有一个纪律啊。如果你是一个夜猫子，你应该能够管教自己，或你他就他在说里啊。我们最少的要祷告1个小时，啊，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有个认真的态度，啊，然后在灵里来建立你自己，啊，如果我们不去祷告，我们没有这个1个小时的祷告啊，30分钟就免疫力提升啊半个小时啊，1个小时提升60%免疫力。如果你看到那个常常在方言祷告里的人，他是不会软弱的啊，基本很少有软弱。就是你看到那个软弱的人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软弱？就是忙的没有时间祷告的这种人，常常他是软弱的人。要么就是摁下葫芦瓢起来，没有平安，没有活在这个平安的里面。但是我们方言祷告能够带给你极大的平安，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好做我们必须要做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方言祷告。啊，你说我的生活很好，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不用想着还有明天可以做。当有人打电话跟你说有人刚死了，你没说，让我先准备准备，能不能先把尸体放在冰柜里，3天后我再过来？你不能那样做。他告诉我们，必须我们为 我们不但为自己在基督里刚强、平安、有力量，我们需要为别人时刻准备好，然后有需要的人来做祷告。啊，感谢神！那你看到，作者他能够自律到什么程度，训练自己到什么程度，就像一个军人一样，啊，不管晚上熬夜到几点，早上起来立马就能够醒了，就能够起床，然后起床以后就很清醒。你看可以秒变哈，我们今天我们87的学员都在学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个十二个门徒，包括除了这十二个门徒之外，只有约翰没有为主殉道啊，其他的包括斯蒂凡啦，包括那个其他的那些人了都。为主的缘故殉道了啊！我们就说，我今天我就在说，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咱殉道太远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没有遭受很多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环境当中哈，我们不用说是为主殉道，我们能够说我们八七训练，如果5点让你起来，你就立马起来；4点让你起来，你就立马起来。让你倒，你晚上不管睡得有多晚。你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起来，这对你就是一个好的训练，那就不需要你时刻准备着训道。当真的有训道这样的福分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的去训道。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一个早起晚睡，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们集训到11点多，有的时候11点多。我们就哎，就连听都不听了，就赶快去睡觉去了。我们不能熬夜，也不能早起。如果偶尔有一次啊，我们不是说是，天天这样的集训，甚至1个月就2次。有的时候很晚睡觉，有的人又受不了了，就下了。不用说让你训到了，让你晚睡一点，你都试的受不了；让你早起一点，你都难受。你就会找出很多的理由，你的肉体会找出很多理由。为什么我起那么早？难道我睡足了觉起来以后，我再祷告不一样吗？我睡足了觉起来再学习不一样吗？没有，他是训练你。我们看到基督的战士，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他们训练特种部队、特种兵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没有自己了，说让你几点起你就几点起，说让你立马收拾行囊，赶快出发就立马出发，以服从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他的天职。那今天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如果圣灵感动你，半夜2点起来为一个人祷告，你能不能起来？你能不能说我快困，我太困了，我才不管呢，那个人都快死了，爱死不死。不管我的事，我要睡醒了觉，明天早上再给他祷告。你明天早上再给他祷告，他可能就死了。所以你看到，他让我们训练我们，我们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让你早起保持清醒和祷告，然后下定决心早起祷告啊。然后你看到作者他尝试了好多的姿势，坐着、趴着，都到最后都以睡着了为终。最后不得不承认，那他就干嘛？他就站在浴室的边缘。站在浴缸的边缘，保证不会打瞌睡。如果睡着了，他的脑袋可能就要摔开花。我们有的时候，他训练自己保持清醒，他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没必要吧？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今天不是为自己活着，他是觉着好多好多的人都需要他在祷告，好多的好多的人都等着他。付出这个祷告的代价，使更多的人得医治。他看到好多好多有病的人活在痛苦当中，好多有压制的人活在魔鬼的那个黑暗当中，活在压制当中，需要他去得医，需要他训练他自己。然后为什么他祷告那么有果效？那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那么果效？因为我们没有训练自己像他这样自律。他完全就是没有一个自己，没有一个自我在这里，他是一个完全的突破，自我的突破，他完全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他说我要去做这个某人的生命、某人的需要的奇迹在等待我，就这么简单。有人的生命系在你的身上，他们在等你建立纪律，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我们就是说放任我们自己，我们不约束我们自己，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们想让我们的肉体干嘛就干嘛。那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没有得救？ 有没有灵魂得救？如果没有灵魂得救，他们还没有得救。你能够心安理得的，你能够心安理得的随着肉体是为所欲为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不需要我们去传福音，为他们迫切的代祷，使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吗？所以大声呼喊，充满信心。在这里，诗篇55篇17节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祷告，大声呼求。”就是一天至少3次祷告，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在以赛亚书54章1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你在说什么？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要发声歌唱。为什么？在看到孩子之前喜乐，那就是信心。你要称无为有，你就必须表现的有事实，在事实之前，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啊，感谢神。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暴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辱，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信心会在下蛋前筑巢。我们筑巢就是一个是方言祷告，一个是默想圣经、读圣经。然后有真理为根基，这一切都是为你的信心在下蛋前，你在筑巢，你在筑巢。你像那个小鸟，它在筑巢的时候，它是一个枝条一个枝条，它用它的嘴飞来衔来，然后在那里搭窝。那个窝搭起来，对那个小小的鸟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只有把窝搭起来了，它才会在那里面下蛋。那如果窝搭不起来，那个蛋下来会掉到地上摔碎的。你看，信心会在下蛋前筑巢，那你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你的信心在铺路啊！感谢神。那我们如果每一天接触的就是世界上的文化、世界上的东西，怎么会有信心呢？但是当你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以赛亚书第58章。他怎么说？大声呼喊，向神祷告，并大声说出来。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在这里形容我们这个祷告，方言祷告，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在这里不但谈到了什么呢？大量的方言祷告，还有一个我们大量的方言祷告，还有一个什么呢？想养成一个纪律，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自律，还有一个我们要早起。我如果有的时候晚睡也是可以的，晚睡早起，还有一个进食祷告。那进食是什么？进食，与其说是使身体受苦，不如说是使魂受苦，因为不是你的身体给你带来麻烦，至少不是在头3、4天。如果继续进食，你的身体可能有点问题，但开始那3、4天完全是在挑战你的魂。啊，如果他在这里说，当你一宣布进食，以前我记得是，当我一宣布进食的时候，我家人就会买好吃的，而且是我喜欢吃的，但是现在。任何美食都诱惑不了我，因为我们现在形成一个纪律。当你的身体啊，经过21天的进食，那我们从第一期开始啊，整个的一直到第8期，这个平台247平台这个学习啊，从第一期开始，我们就每一周进一次食，然后我就从那个开始进食，还有以前平台21天的进食啊，就也这个身体就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一到进食的这一天，整个身体都不饿。然后呢，不但不饿，任何美食都诱惑不了我。啊，我们可以，如果我的家人需要我做饭，我都可以给他们做饭，然后我不吃。 所以你看，他说看呐，你们我们那我不是说一天就形成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第一期到第八期，每一期的学习都是有一天进食啊，一周一天的进食。所以说，他说那然后我们看到训练这个身体，他必须要服从我们，我们要训练我们这个身体。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要训练我们这个肉体必须降服在我们的灵里。他说看呐。他说的这个进食，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你听到了吗？就说他进食的时候干嘛？还要发脾气，还要和别人吵架，甚至要凶巴巴的要打人，是吧？你说这样的进食有意义吗？这样的进食，你看第五节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其实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哦，这不是，你看啊。我们进食什么？进食的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进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不是引起神的注意，不是用进食的方法让神去召唤，给我们做一些事情，或者我们进食的足够久，我们就可以扭转神的那个手臂，把我们所要的强求用进食的方式让神给我们。不，我们进食的目的是让我们那个自我。死得足够透，让你魂的生命死得足够透，能让他的旨意进入你的生命，并在你的生命中活出他的旨意，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故许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我们进食的原因是要烹饪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我们进食给别人祷告，我们给有。我们来管理，有效的来，我们拒绝我们的肉体，我管理我的身体，管理我的魂，身体魂全都闭嘴，你不要吃，给穷人和饥饿的人吃，你把食物带给他们，当他们嘴里塞满食物的时候，你可以和他们说话，他们吃了你的，吃的时候听你传道，因为你让他们的食物，让他们的嘴被食物填满。他不能反驳你，是让人闭嘴的好办法哈。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第8节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时常引导就是每一天不断的来带领，因为当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让我们进食的时候要做属灵的事，不要顺从着肉体去做属肉体的事，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去引导，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去为别人祷告，为病人祷告，赶鬼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必须去做的，不是建议，这是个诫命。所以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谁会照顾你？你不会饿，你会健康强壮。验证实验，预言验证实现预言哈。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你看，这是神的话，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但是，当我们今天训练的时候，当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也包含在这个预言当中，啊，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也包含在这个预言当中。他说，接着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待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多么美好的应许！所以这个生产之苦是一场激烈的长期战斗，而他指的这个生产之苦，就是在方言祷告里面为别人屈劳、坚忍、惨痛。啊，以赛亚66:6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这耶和华向仇敌实行报应的声音。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屈劳就生下儿女。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吗？”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闭胎不生呢？”他在这里说的，只要他们一屈劳就会生下儿女。神在等待，他不得不等待，等待西安屈劳。西安就代表着教会，教会就代表着我们。你和我，我们都组成了教会，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教会的一员，所以我们要屈劳，一屈劳就有儿女生出。所以，当你屈劳，是指你在方言祷告，你在祷告里，那种就像生孩子一样痛苦的声音，为无无没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为这些失丧的灵魂，还有为你的家人的灵魂。当你去屈劳的时候，你看到在这中间，他说他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就被听到，但是中间经过了21天，这不在于神，也不在于但以理，问题出在仇敌身上，出于某种原因，只要基督徒祷告的结果有任何的延误，他们首先是在神那里找原因，啊，要么归咎于这不是神的旨意，要么是神回应了，但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总是有其他的理由。实际上，所有的答案都在邮递中，在途中，是我们缺乏耐心。我们生活在快餐的时代，就是30秒食物没到手就垂头丧气，敲着微波炉说：“这机器是有什么毛病？为什么30秒钟还没热好？”想想以前，我们看到有些事情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我们不要气馁，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缺乏耐心，我们只要。不停的祷告，一定会实现。在这里有个例子，这个但以理21天这个祷告才出，才才才被才被才被应允，不是神的问题，不是但以理的问题，是仇敌的问题。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耶利米这书指的是男人像女人一样经历产难，是属灵的啊。男人不会不能生孩子，但是男人能够在这个产难当中，不是生产，不是身体上的产难，而是灵里的产难，表现在身体上的痛楚，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痛。为你看，为得救的灵魂啊，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痛啊，真的是属灵界是真实存在的。神也是真实存在的，你有没有为你家人、为得救的灵魂有一种内心深处的痛？你把这种痛化成一种祷告的力量，你不要指望着别人给你家人传福音，你才是你家庭福音的一个源头。神拣选了你，就是要让你为你的家人来传扬福音。你的话语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神的计划中包括你。他借着圣灵启示你，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到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有2种智慧，世上的智慧是属魔鬼的，属天的智慧是属神的，是敬虔的，是属灵的啊。所以我们讲的啊，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然后你，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神，实际上我们在他的计划里已经包括了我，他一直等我们的出现，我们都在他的计划当中，也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预定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儿子的名分，神已经预定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恩啊！所以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不知道神的计划，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感谢神啊！那以前魔鬼他讨厌魔鬼，他应付一个魔鬼只能应付一个行走在地上充满神的人，就是耶稣。但是当五旬节以后，五旬节以前他只对付一个耶稣，但是五旬节以后他要面对120个耶稣，然后又多了3000个耶稣。那今天呢？今天我们要更多更多的神子来显现。当更多更多的神子显现的时候，那魔鬼他都会应接不暇，他对付不过我们来，对吧？我们要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像神给我们应许的一样，承架在地的高处。他魔鬼他根本够不着你，你在空中与主同行，你在空中飞，他怎么能够着你？所以那个。魔鬼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他吞吃什么样的人？他吞吃那些软弱的，他吞吃那些沉睡的，他吞吃那些不惊醒的，他吞吃那些自以为是的、骄傲的。你刚强的，你是与耶稣均分乳物的，他绝对不能吞吃你，是你要击打他，你是主动出击来击打他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经上所记。说方言，通过说方言和翻方言，显明并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哈，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那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因为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希望你拥有圣灵，以便你可以了解他已经给你的所有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他说，神对你这个完美的旨意，从你的生命当中表达出来，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力上加力，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根基。当你用方言祷告，尤其是当你翻出来，你不但在灵里得建造，你的思想也富有成果。所以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当我们方言祷告和我们方言，我们说方言和方言祷告，翻方言，从你的圣灵，从你的里面就结出果子来，承接。承载彰显恩赐，啊，感谢神。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作者在这里说什么呢？他不可能，他很想祝福他的孙子，但是他的10岁的孙子，他不可能给他10岁的孙子买一辆35,000美元的车，因为这会害死他，等于杀死他，是不是？你必须要长大成人，你必须要吃干粮，因为为什么婴儿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因为你给他吃干粮就把他噎死了。为什么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承载更多的恩赐，承载更多的祝福。也就是说，当我们去那个进食，我们就会。我们就会什么呢？把我们这个我魂里头这个生命啊，一层一层的脱皮，一层一层的死掉，这个恩赐才能够渐渐的显露。你看啊，人最大的敌人是谁？人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自我，你知道吗？这个自我很可怕的啊！你说我了就不行。啊，你得罪了我就要和你干到底，啊，我就是不能饶恕啊， 啊，我们那个自我那么大，我们怎么能为神？我们怎么能为神来使用？那个洋葱的皮一层一层的包着，里面的这个你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包着，就不能揭下，脱一层皮就不行。你脱我的皮，你妨碍了我，我就要和你干到底，就像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所以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通过方言祷告，心意更新，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彼此的娶劳，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如果你要当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那么你就要洁净自己，你要自洁。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神来洁净你，神说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的名，我的话，我的圣灵，我已经给了你恩赐，给了你能力，我给了你一切，你要怎么做？我们要再怎么做？我们要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你的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功课。如果你的家人定罪你说的不切实际，你就觉得委屈啊，你就哭啊，你就生气啊，你就闹啊，那这个自我还没有死掉，你能不能到一定程度，你的家人不管说你什么，定你的罪也好，控告你也好，你一笑了之，你说的不算，耶稣说的才算，我才不在乎呢。那个时候你真正的自我死掉了。所以说我们不是，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他一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有。通过方言祷告，圣灵就会把你带到他的思想当中。圣灵通过方言祷告，神的话就会来更新你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必须要更新思想，通过说方言、方言祷告，并且翻出来解释方言。当你解释他们，你的思想就得到了基督的思想，如同在你的灵里，就是这个目的，就知道基督的思想。然后他赞美神对你的完美旨意，使基督成型在你里面，正是这种圣灵上的产难成就你，你可以为自己经历产难，大多数人都会半途而废。你可以为你自己去劳，你可以为别人去劳。作为一个身体，肢体之间彼此去劳，那样的话，你一定不会只有自私的祷告，感谢神。好，我的第六期分享都到这里，祝福大家。